好，我们开始前先做一个祷告。主啊，孩子为今天向主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带孩子来到这里，也谢谢你让孩子有机会在这么宝贵的平台来分享孩子生命走过。主，你是如何搀拉孩子手走过的点点滴滴。主啊，也愿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与我们同在，让孩子口中所说的都能蒙你的悦纳。主啊，愿也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你。主啊，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求主你在我们当中继续的来运行的灵，继续来运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来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加州洛杉矶，来自加州洛杉矶灵粮堂，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这边时间是挺早的。如果我的看起来有点疲惫的样子，请弟兄姐妹有点包涵。也谢谢黄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 BRC 的平台来分享。那我想让大家有一个。弟兄姐妹对我有一点点的了解，第一次相识，有一些姐妹，我想我是认识的，可是大部分的姐妹还有我都不知道，所以先我想今天呢，就把重点放在我自己的信主之后呢，我宣教的一些经历上，所以我看一下好，这个屏幕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对吗？本来想给大家一点点的
可
悬
以。
念，OK，所以现在都能看到就好，感谢主。好，我先说一下，我信主是信主之后呢，16年6月，我真真正正的第一次踏上宣教之旅，去的地方呢是叫玻利维亚。那我跟的是我们教会灵粮堂的一个，因为我们灵粮堂有三堂，有中文堂、有英文堂，还有粤语堂。我是跟着粤语堂的英文堂的医疗短宣去的，所以这是我的第一次宣教，去的是玻利维亚。那17年呢，我去的是云南的大理乡，昆明乡。大理和香格里拉，这是我的第一次国内的宣教之行，去的是云南。那17年4月呢，同年的4月呢，我又去了德国的莱比锡，这也是我德国的第一次宣教之旅。17年10月呢，非常感恩，再一次来到云南，因为第一次去到云南之后，对云南有特别的。一个 burden，所以呢，感谢主10月份又去了一次云南。那19年的3月呢，我去的是河南，它是叫范坡乡金钱村，也是国内。19年6月是在河北的保定，19年7月呢是在英国。那疫情以后呢，到现在还暂时没有出去。好，那。好，那我这一路的宣教路上呢，滴满了，可以说滴满了主恩典的脂油。那我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说这宣教的路上滴满了主述说不尽的他恩典的脂油呢？好，第一次我去玻利维亚宣教的时候，那我的祝福，神给我的祝福是什么呢？是神赐下了宣教的方向，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宣教。那我会把第一次宣教呢放在今天我分享的重点放在后边。那我第一次宣教呢是神赐下宣教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去没有人去的地方，没有一间教堂的地方。那第二次的宣教呢是云南的宣教。那这次宣教神又给我怎样的祝福呢？神赐下了我8个字。因为当时这一次去云南的时候，征战很大，属灵的征战很大，我一直在犹豫、犹疑当中，犹豫当中，我是不是要出发？这个时候，神赐下我8个字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好，那我第三次德国宣教呢，它也很特别，因为 我第一次去玻利维亚宣教的时候，领受的是去没有人去的地方，没有一间教堂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它是和我想给主给我第一次宣教的领受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冲突，因为我觉得德国是一个福音比较somehow还没有那么荒凉，所以我在想我应不应该去。德国呢，服侍的这群弟兄姐妹呢，他们都是年轻人，非常的年轻，所以因为我没有服侍年轻人的经验，我就问主，我说主啊，我说，如果你要我去啊，就请你给我话语，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去服侍他们。所以主呢，就赐下他的话语是《哥罗西书》2章9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好，我再分享一下我第四次去云南蒙自宣教的经历。那这次也很特别，因为在宣教的这个去蒙自的这个服事当中呢，又遇到一点的小算是受伤吧，小 hurting。那这个时候呢，主又赐下他宝贵的教导，就说对我说要定睛在主的身上。那我第五次河南的宣教呢？河南的宣教也很这是我第一次去河南。我人生长大，虽然在国内，后来移民美国，但是呢，我是从来没有也没有去过河南、云南，我也没有去过。那我结婚以后呢，跟着丈夫啊、孩子，我们常常都是在国外旅行，但是国内还真的没有怎么去过。那这次河南的宣教呢？因为当时呢，我去宣教的没有做什么太多信息方面的准备，然后当地的传道人呢，也虽然有中间的介绍，中间的介绍人介绍我的情况，但是呢，他还是对我不是他还是要了解我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在传福音的，而且他要看一下，因为现在的异端蛮多的，他要确保他的羊是安全的。所以感谢主有这样好的传道人在当地紧紧的守护他的羊群。所以当时呢，当他请我去他的教会分享信息的时候呢，他一直把我在他家里嘛，没有让我带我去教会，一直把我关在他的家里。然后很多弟兄姐妹过来。当我去他教会的时候，那天早上的时候，因为也是临时准备没有什么不知道该讲什么信息的时候，神就赐下创世纪5章29节，这节经节我很快给弟兄姐妹读一下。他的就是挪亚的父母亲嘛，当时给他起名说，这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所以当时的信息的主题都是挪亚是神的安慰，愿我们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起来传扬福音，成为神的安慰。那篇信息有40几分钟，完全是圣灵自己在说话，所以我第一次经历到圣灵很大的高抹，所以这是我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也特别的感恩。那第六次去的又是河北，河北呢？在这个河北的宣教之旅呢，祝福是什么呢？神赐下非常丰盛的恩典，是在当地成立了我去的叫河北的保定，它是主粮村。这个村庄大家可以想啊，中国的福音还应该都不错了吧？可是这个主粮村呢，就是没有一间教会，几百年一间教会都没有。所以感谢主就在很特别叫主粮村，我们就把它起名叫主粮教会。所以是在我第六次宣教的时候的。那2020年的8月呢，又是什么样的祝福呢？就是疫情期间呢，本来2020年我是还是要如期的去宣教的，所有的机票啊、行程啊、安排都买好了，要去一次河南，再去一次河北。可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就中断了。那当时在疫情当中，虽然疫情看似被拦下来了，但是神也有他自己的带领。在疫情当中，神给了我2个字，当时就是 "Go Between"。这是我看了一部好莱坞的一个片子它就叫《Go Between》。那就是神跟我讲，放在我心中的就是 mobilization 去做动员。好，那2021年的祝福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说的，五年的等待，终于走进了那片苦苦追寻的土地。如果姐妹们、弟兄姐妹还记得我刚才讲16年第一次踏上宣教之旅，神对我说要去没有人去的地方，没有一间教堂的地方。所以呢，那在16年这样的领受之后呢，我一直是在寻找，我一直在寻找啊。我不管是去到国内的云南啊，第一次去到云南。后来去德国，我知道德国是有神要我去，那我也要去，那后来又去到第二次去到云南，又再一次去河北，又去河南、河北。那我其实在这一路上呢，我都是在寻找。我要知道，我说主啊，到底哪里是那一片你要我去的？没有这一间教堂，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呢？因为我在教会的聚会呢，来到美国之后也没有。因为一直在搬家嘛，所以最终在南湾 settle down 下来的时候呢，我从来也没有听过十四，有一点点听过十四十之窗，在玻利维亚宣教的时候，但是呢，也没有再去深入的了解它，所以呢，2021年五年了，我走进了那片苦苦追寻的土地，就是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也是圣灵就是这样把我带到。我想大家都认识 Vanny，所以我教会一个姐妹邀请我参加列邦的祷告会，我就在那里和 Vanny 相识，Veronica 相识，在第一次我们真正第一2月16号为库尔德人开始了第一天的守望平台的时候，我也认识了我们妮娜姐妹，我们就这样相识，主也把我带，不单是带到这么多宝贵的姐妹面前，也把我带到了。我一直苦苦追寻的那片土地，就是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就是福音最荒凉的那片土地。那我相信呢，虽然现在在疫情当中因为我腿也有一点肿，然后呢加上呢我老公还没有信主，所以呢本来这次的出行呢也被拦下来了。那我相信有一天呢，我是要走到他们当中的。而且有一天，我一定会走到他们当中。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定义来跟随他。好，那刚才给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短短的介绍我信仰信主之后，我宣教的旅程。那今天呢，我就把重点还是放在我人生第一次的玻利维亚的宣教之旅，就是神赐下的方向。去没有人去的地方，没有一间教堂的地方。那我刚才有提到，其实这一次玻利维亚之旅呢，是跟着我们教会的医疗团队去的。那这个带队的是韩国的一个牧师，参加的呢都是年轻人，非常的多，是震惊的。为什么呢？第一次宣教对我来说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刺激到我，因为五六十个宣教是年轻的，几乎没有华人的年轻人。都是韩国人。当时我在那个营会的第一天，我看到宣教，我们第一天祷告的时候，我看到站在我前面无数的韩国的宣教士，年轻人的时候，我就对主呼喊 cry out，我说主啊，我们华人年轻人，我们华人在哪里？那这次宣教很特别，我们是14天的宣教，为期2周。我们因为是医疗团队嘛，我不是医生，那。但是也感谢主，我和我女儿去了这第一次非常宝贵的宣教，也是开启了我人生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我们去到最后一天，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呢，我们去的一个小村庄呢叫口碑哈，就是在玻利维亚的口碑哈。那这个村庄呢，它非常的偏僻，在边境上，而且贩毒非常的严重。这个村庄我们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是可能要。2、3点钟的样子，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出发的时候要开几个小时到这个村庄，我们进不到这个村庄的，我们是要摆渡过河才能，是要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摆渡的这样的一个筏子，要把我们的大的车大 bus 把它载到这个大的筏子上，然后摆渡才能过进到这个村庄里边。进到村庄的时候，天刚刚的蒙蒙亮。那很感恩这次行程呢，我们在 当然前几次牧师他们也有一些准备了，但是刚巧我就有这样的，也真的神格外的厚恩待我吧。他们不每一次宣教，不是每一次宣教都能在那成立教堂，可是这一次呢，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就在那儿选址，然后在当时我们所有的人就在那片那个选好址的地方呢，我们在祷告，我们在筹款。我们所有的这五六十个我当时也不能说是一个宣教士，初初参加宣教。那我们当天呢，当时就筹下了为这个这个口碑哈这个小村庄的教堂的所有的款项。那在这结束之后呢，我们要离开之前呢，我们的牧师呢，他挑了2个人给百姓这个村庄的百姓，还有呢。当然了，当着这些宣教士的面，我们要挑了2个人来讲几句话。那么挑了一个医生，他是牙医，还有就选挑了我。当时呢，我没有任何的准备，我其实不太擅长在人面前有太多的发言。Anyway，顺服主的圣灵的感动，我讲了些什么我不记得很清楚了，但是我非常清楚的记得一句话，跟所有的人说，我说求主差我去没有人去的地方，没有一间教堂的地方。那当时讲了这句话时，对我来说，在当下，我觉得我怎能夸下如此的海口？我怎能去到这样的地方？当着这么多人啊，都是这么多年宣教士的面，How can I do it? How can I keep my promise? 但是呢，当我回到美国之后，在父亲节的那一天，因为我一直在问主，我说主啊，每一个人在他人生第一次宣教都有那么多经历，有经历到主你使病人的病得医治，使他们的眼睛甚至都有看见的，各样的身上的比如说腿啊受伤的地方都有被医治，有医治的神迹。那孩子呢？当我问主的那一天，主就对我说。这就是他给我的 blessing，就是没有人去的地方，没有一间教堂的地方。所以呢，我很宝贵主给我这样的看见。因为坦白讲，我信主之后呢，有一点点的圣经的装备也很少。那去对宣教呢，就从来没有任何的装备过，所以我是没有概念的。我对宣教没有概念。也不知道宣教是有重点的，它是有方向的，是有主次的，所以因着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呢，我就紧紧抓住主放在我心中的这份感动，我就是要去到那没有人去的地方，没有教堂的地方。那到后来我教会也有回来之后有在教会的主日大堂有过分享，在后来的我每次宣教回来，主也给我机会在我们的团契中分享，在晚祷上来分享。那我也大胆的把这句话来分享给弟兄姐妹，其实也需要勇气，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敢讲，到后来我越来越把宣告也来也也愿意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心中的那份感动。那这是我第一次去玻利维亚宣教，所以非常感恩这第一次宣教呢，主就赐下了这样的方向。让我知道我在宣教路上不是没有方向的，不是没有定向的，不是奔跑没有定向的所以那我想没有人去的地方，没有间教堂的地方，就是那福音最荒凉的地方，也是天父他心中最深的牵挂，也是我们要全力奔赴的福音的合场，就是十四使之窗福音就是未得之民当中。那一片有18亿穆斯林的未得之民。好，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十四使之窗，我相信在 BRC 平台弟兄姐妹都已经很熟悉了这十四使之窗，就是宣教资源最贫乏、最不足的地方，也是撒旦营里最坚固的地方。不光是贫穷、艾滋病、同济战争，有各样各样的伤痛那片土地上满了伤痛的灵魂， 满了失丧的灵魂在等待着啊，等待着我们出发，也是啊，十四支之窗，刚才像我说，是天父心中最深的牵挂，也是我们要全力奔赴的战场和场。好，我先跟弟兄姐妹分享一节经文，就是哈该书一章四节啊，我今天分享几节经文都是哈该书一章四节。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当时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嘛，神的耶路撒冷圣城圣殿是荒凉的，城墙也是荒凉的，所以哈该呢就神就使用哈该了来劝勉当时的鼓励当时神家的儿女和众百姓起来。建造这殿，因为这殿荒凉，神透过他哈该来对着他的对以色列的众儿女说：“我的殿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哈该书一章八节，神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该书二章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那我就不把它讲啊。还有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当刚强，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节经文呢真的是非常的打动到我，尤其在疫情期间，我在跟我女儿一起灵修的时候，尤其讲到你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们要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去山上，我们要取木料来才能建造这殿，不是没有代价的。所以主一直感动我，就其实在以前我没有这样的亮光看这节经文的没有这样的领受。那当疫情期间，我再次在看哈该书的时候，我心深深的被打动，尤其是这一节要上山取木料，所以我每个人都要上山去取木料，一起参与来建造这殿，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建造这荒凉的城墙，建造这福音最荒凉的十四十之窗，到未得之民当中来建造，将福音传扬。那在末世呢我们都知道神已经把福音传到传给已经把福音传到未得之民的这个托付呢是给了我们华人，主也为我们华人能够走出去呢，到十四支窗来这片宣教的合场来宣教，已经预备了所有的条件，不管是一带一路啊，我们都知道，还有我们华人的面孔呢，在这些穆斯林国啊，尤其在中东啊，像有些弟兄姐妹从土耳其啊、伊拉克、伊朗回来，他们有些分享，让我非常的被touch 到，就是我们华人面孔在那边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所以我想神在高天之上，他是统管万有的。为什么让我们华人今天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这样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呢？一定是为着他福音的缘故，也必是为着福音的缘故。那神在等待着我们华人去承接这荣耀的呼召，合场上失丧的灵魂也在等待着，等待着我们华人，等待着我们走到他们当中。庄稼已经熟透了，已经发白了，等待那收割的工人。所以我们要起来建造。起来建造。那所有的华人教会，我们华人的儿女呢，都要起来，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到当中，都要参与到这个建造荒凉的耶路撒冷城墙当中。所以我们要如果弟兄姐妹知道尼希米记，都知道尼希米记吗？尼希米记就是当在最荒凉的时候，神就感动尼希米起来离开安舒的皇宫，来到重返耶路撒冷来建造城墙。那么建造的时候是一手拿兵器，一手建城墙。 所以建城墙呢，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是人人有责。建造倒塌的耶路撒冷，重建倒塌的耶路撒冷城墙，是人人有责要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那我在想跟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啊，我在今年呢参加了 InterCP 的 Vision School，也被韩国弟兄姐妹那一份宣教的热情所真的是很感动。那也我在宣教，我在这个 Vision School 毕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小的分享，每个人都结业的时候呢，都有一点分享。我当时有一点的分享，我今天想来到这个平台呢，BRC，我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宣教呢是需要圣灵的感动，需要神的呼召，需要我们摆上一生的委身，它没有捷径，只有行动，行动再行动，走出去，走出去，最终还是走出去。主把大使命的托付给了你，给了我，也给了我们神家的每一个儿女们。那其实呢，坦白讲呢，宣教呢，门训呢，是为了宣教。那其实，在我的自己的个人经历当中呢，虽然我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主呢话语呢也没有被装备的那么的完备，圣经的知识呢也没有你说每一节经文都有那么深的了解吗？其实也没有。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呢，神就一直带领我就走上了这条宣教的道路。那我自己的领受就是门训，它是为了宣教。宣教呢，自我个人的经历，宣教是最好的门徒训练。所有领袖的门训呢，它都是一定也都是为了指向大使命这个目标目的的。门训就是为了大使命，也必须是成为大使命唯一的目的才，我想才真的是有价值的门训。而且呢，因着疫情期间，我有很多的机会在 Zoom 平台上认识了很多的宣教回来的弟兄姐妹，毫无没没几乎没有一个例外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因着去到了合场，从来没有宣教经历的这些弟兄姐妹去了合场，他们在合场上与这位万王之王，与这位他们圣经里边读过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有了在合场上有了这样面对面的相遇，有跟他们两人这个美好的爱情的经历，而且生命有特别大的突破，有了成长，而且在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几乎也是没有例外的都得在宣教的合场上，都在合场上经历了领人信主，有传福音，有的从来没有传过福音的。也在合场上来传了，给这些未得之民、穆斯林传福音，也带人信主，变得勇敢，变得刚强起来，灵命被挑旺，而且每个人也都得着了天父对列邦列国的心，尤其是对这片非常荒凉的14世之窗未得之民啊，对穆斯林的心，所以特别的感动，感动到我。那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的脚不踏出去，不踏出去，永远看不到神使红海分开的神迹。同样，今天在疫情之下，就如波涛汹涌的红海一样，好事把我们拦在，疫情好事要把我们吞没，要把我们在把我们拦在这个14世之窗之外。可是，如果我们不在信心中踏上这有着18亿穆斯林的这片荒凉的土地，我们就不会经历红海分开的神迹。最让我心痛的是，最近妮娜姐妹有跟我分享到，她说：“你知道吗？穆斯林伊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已经达到了19亿。我记得去年我还那个数字还是18亿，如此之快的速度，已经有1亿的增长。这样的猖獗的敌基督的伊斯兰教。”就如此的猖狂着，在疯狂的侵吞着属于神国的、属于神家每一个儿女的土地，所以我听到之后，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我真的是想给对弟兄姐妹讲，我们每一个人都人人有责，起来重建这倒塌的耶路撒冷城墙，起来迎战。我们就真的就，如果我们不到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我们也不会经历，也不会看到神带领怎么样带领这些伊斯兰教这些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来能够信主，能够归向基督。所以我们是看不到，我们不踏到这片禾场上，我们就看不到被伊斯兰教所捆绑的这现在已经有19亿的穆斯林能够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会尝到神在旷野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每个人摆设的那丰盛的宴席。那很多弟兄姐妹肯定是也有一些好奇了，就是那我们城墙如此荒凉，我们怎么来？我们 how to build？如何来建造这样荒凉的耶路撒冷城墙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有跟黄牧师 Fred 牧师有一点点的我们初初相识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过，神在我心中，从2017年开始，在我第二年去宣教，2017年开始，神放在我心中就是尼希米重建倒塌的耶路撒冷城墙的意象，那么我们叫它 NPG 小组，叫尼亚米亚 Prayer Group，我们这个小组呢，我们现在实际上呢，人也没有太多，我们就几个人开始了，这样的祷告小组。那我们希望呢，未来我们有这样的目标，希望更多的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我们要有一个24/7，每一天我们在因为我神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要去做动员。所以呢，我希望有弟兄姐妹，还有教会来认养不同的时间段。不管你在北美，你在新加坡，你在新西兰，你在澳大利亚，你在德国，都可以来认养这个一个时间段，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我们用麦琴读经法，就是盖布经文来祷告。这是一个我们的 NPG 的祷告小组。那么还有如何建造呢？就是 NAJ 认养小组。我等一下跟弟兄姐妹再细细的讲，为什么叫认养小组？就是认养。我们现在因为弟兄姐妹可能也都知道，万念在的时候，我们开2月16号，我们开始了为库尔德人的守望的祷告平台。我们在差不多进行2个月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第三次的时候，神就感动万念，让他我们就开始了做这个土耳其的属灵的地图嘛。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做好了有10个属灵地图，在5月末的时候，我们就做好了10个属灵地图。我们现在在动员教会，不同的教会来认养这10个城市。那么现在已经有我们这边的教会加州的教会已经有分别的认养。那么的目标是要继续的来做这个属灵的地图，来把这些目标现在在土耳其这块地方，来把这些城市来分发，让不同的教会来认养不同的城市。我们的祷告就是 focus 在一个城市，常年的来用我们的祷告来攻下这些坚固的营垒。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 NTG Nehemiah Tour Group，就是我们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打算。也感谢主我的老公虽然不信主，他也很支持这一块，就是将来我们要在全美不同的城市来分享这份感动和意向，来一起来来推动来征召，我们叫征召建造者。那么最后呢，就是 NMG，就是我们的宣教小组。那我也花一点小小的时间来讲一下最近的领受，就是宣教小组呢，Mission Group 呢，是我们要 sign up 跟不同的教会联络，就是每一个教会。其实我在想我们信主，如果我们一信主的一生，我们一定要给主。我们其实是不管我们多忙，我们都要抽出时间给主，哪怕是给主 7 days，7天的时间，1周给主。我们走到那片荒凉的禾场，我们每个人都去看一看，我们每个人去到那里参与福音的传福音的工作，就是你真的生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领受。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联络不同的教会。我们在征召建造者， 我们就说 sign up，这些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谈到这些 NPG、NAG、NTG 和NMG，那么就是 NPG 和 NAG 呢，就是用祷告来建造，就是一手拿兵器，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年纪有蛮大了，他会想。那我去不到合场，难道我就，那我应该怎么建造呢？没关系，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建造方案，我们的建造的 strategy，我们可以用祷告建造。因为主说上阵的和守望的是同得兵器，同得奖赏的啊，所以我们是一手拿兵器，那么我们还有一手建城墙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类型，我们在当地在不同的国家来借着环城的这样的推动，还有我们就是真正的走到合场的这一批宣教士。那我刚才有讲过NMG 就是在推动不同的教会来 sign up 这一个每一个弟兄姐妹7天，你 sign up 7天走到这片荒凉的合场当中。那么我刚才也有提到，我们的在这个库尔德人的守望平台上，我们现在已经有的10个城市就是凡城，我们已经做好的10个城市的属灵地图有凡城、有巴特曼、有迪亚巴克尔、有伊斯坦布尔、有哈兰、有耶路撒冷、有穆什、还有阿勒、还有伊斯米尔、还有安卡拉。那么红线红色的呢，基本上都是被已经被认养的出去的城市了，现在有教会呢，已经在为他们祷告。所以不同的教会认养不同的城市，那也不也可以重复认养。那其他的不光比如说凡城啊，我们是有旧金山的弟兄在他们的教会，还有sorry 不是凡城是 New Jersey 的姐妹们，还有牧师还有阿乐，那么有旧金山的弟兄姐妹们在那边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教会去认养，也没有关系，不管是东岸西岸的南部北部都可以来认养。那么我们现在还有目标呢是在浦东这块最黑暗的地方，那么我们有已经7月13号已经分享了卡尔斯这个城市的属灵地图，那么接下来这我们是周六。你东岸的时间是下午1点，我们有为库尔德人的守望祷告，我们每一周都有，所以也欢迎弟兄姐妹上来，不管是观摩啊、参观，还是来了解，都欢迎大家。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周六呢，是要做是有一个城市叫埃尔祖鲁姆，就是这个城市第4个 Number Four，这个城市是请到别的教会的一个姐妹来给我们分享，那。我再回到我们刚开始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每个人是人人有责重建倒塌的耶路撒冷城墙。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什么是一手拿兵器，一手来建造城墙。那不管你是年轻的，你还是年纪大的，我们都可以来参与到这个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这份这个荣耀的工作当中。那么也刚才我们在讲我们。怎么样来建造？那我们现在在征召建造者，就是我们来希望有弟兄姐妹不同的教会都能够参与不管是 NPG、NAG 还是 NTG 还是 NMG，欢迎大家都参与。那我们还有个10个城市的认养，还有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土耳其81个城市的教会的都能有教会来认养。我相信，在我们加州呢，我看了一下，就有864个教会，所以按照10%的比例呢，一定没有问题。每一个城市呢，都会被认养，都会有教会来守望，也都会相信每一个被认养的城市呢，也都会有一天，都会有宣教士从认养的教会中走出这样的弟兄姐妹来，到他们所认养的那一个城市去看一看，去把福音传给那片最荒凉的土地。所以我们每一个儿女呢，我们都要上山取木料，去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尤其是这荒凉已久的城墙，福音最荒凉的14室之窗，因为神说。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一直在借着哈该鼓励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我想主也是用这节经文也在鼓励着我们，也在 calling 我们，我们要刚强做工，我们每个人都要刚强做工，兴起发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众教会，都要竭力的竭尽全力进入到神给我们华人这份荣耀的呼召，这份无比荣耀的呼召里面，要进到这个未得之民当中，使四十之窗来传扬福音，来抢救灵魂。好，我今天的分享基本到这里就结束。好，谢谢弟兄姐妹，也谢谢牧师，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那我想结束前我再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我们来结束我的分享。主啊，主啊，孩子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让孩子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分享，主啊，也愿自己，主啊，你感动那些无名宣教士的灵。主啊，你感动初代使徒来将福音传给外邦教会的灵。主啊，你感动现在在禾场上那些虽然这样荒凉，在疫情当中他们都能走出去的这些宝贝的弟兄姐妹，这些宣教士的灵，主啊，你就加倍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感动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也感动将来能听到这样分孩子分享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牧者同工，每一个神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主啊，愿每一个人都能兴起发光，愿你的百姓兴起发光，愿你的子民兴起发光，愿你的儿女每一个人都能够刚强做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勇敢的，主啊，为你走上禾场，都能付上我们的代价，上山取木料，建造荒凉的城墙。主啊，求你感动感动我们的灵，继续的来感动我们，来进到这片荒凉的禾场来建造这殿。主，你就因此喜乐，你的名就得着荣耀。孩子这样感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